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我来读。没有人点灯放在吊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看得见亮光。你眼睛就是身上的光，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阿们。上周五红遍大街小巷的电视剧《石块城堡》大结局了。我原本没有看那部电视剧，上上周休假期间一气看了所有的集数。那个电视剧毫无遮盖地向人们展示着发生在所谓自称属于大韩民国顶端0.1%上流阶层的家庭里面非正常的施教狂风，以及父母对子女的欲望。电视剧当中的主人公外表上看起来好似华丽到了非常辉煌灿烂的程度。女主人公韩素贞的父亲是银行行长，母亲出生于名门望族，11岁移民去了澳大利亚，毕业于悉尼大学。而且她作为医科大学正教授的丈夫的贤内助，负责两个女儿的子女教育问题，都做得井井有条。她也有关于料理的各种资格证，看起来她可以将所有的事情做得很完美，可以说是天空城堡当中令人羡慕的对象。她的丈夫江俊尚在高中时期一直是全校第一名，大学入学的考试成绩也是全国第一名，是医生家族的儿子，本身也是医科大学的教授。现在只要把女儿送入医科大学，就可以完成三代医生的家族梦想。主人公之一的车敏赫是司法考试年龄最小的合格的律师系的教授，梦想着让双胞胎儿子成功。那个电视剧之所以受到人们的热追，是因为人们心里都有我也想在那种地方享受那种生活的欲望。事实上，赶在一起看电视剧当中，中间关掉了电视。表面上看起来他们的生活辉煌灿烂，看起来好似令人羡慕，实际上他们里面充满了黑暗和伤痕。然而看到那个电视剧的时候，我的内心总是感到不舒服。他们如果真的是现实当中的人，真的是令人感到很可怜。主人公韩素贞隐瞒了自己不是银行家的女儿留学归来有资人士的家庭，而是开猪血汤饭店女儿的事实，甚至改名换姓。她的丈夫也是外表上看起来没有问题，但是当她的母亲所说的我到现在为止怎么养育了你，怎么还责怪我呢，她大声疾呼我按照母亲的意愿粉饰自己，连自己的脸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了，岂不是过了将近50年的生活吗？母亲和我没有过好人生啊，包装外表的人生要到什么时候呢？到何时为止要关注别人的视线而生活呢？到了中年可以说自我形象还没有树立起来，好像是一个到了中年还没有树立自我形象的成人小孩。然后法学院教授车敏赫也有毕生的遗憾，就是为了自己的野心帮助骨灰议员的岳父，结果脱掉了检察官的外衣， 而且他想要抹掉自己是洗衣店儿子的出身，这也成了他自卑的情结。他为了通过双胞胎儿子实现自己没有完成的梦想，在家里放置了金字塔，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顶尖人物。他只不过是与时代不符的一个家长。那个电视剧的主题曲是 We All Lie， 表明了电视剧的内容。第一节的歌词是这样的：我们都说谎，讲说真实，我们常常笑着不以为然地说着谎话。对啊，我们是伪善者，喊一声吧，你要得到世上希望得到的金钱、名誉、外貌，你所愿的一切，隐瞒真相，戴上假面吧。人们不是也在彼此说谎吗？不是吗？这个真的是事实吗？这个真的是事实吗？这个真的是事实吗？表面上看起来无论多么华丽，虚伪的人生，戴假面具的人生，总有一天会充满黑暗。因为这个生活是建立在沙土上的城堡，超过了沙土上的城堡，而是建立在了空中楼阁。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代王，一个王朝可能有无数的王，然而初代王只有一位。在以色列，这个名誉只属于扫罗王。起初他觉得自己不具备可以成为王的资格，他认为自己所属的便雅悯支派和自己的家门、自己的家族可以说是最小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不仅如此，他是在以色列12个支派各派1000名，共计12000名百姓聚集在一起的米斯巴被选为王的。看到这个过程，12支派当中选出了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当中又选出了马特利族，在其中又选出基士的儿子扫罗。当时人们选出了他，却没有找到扫罗，因为他藏身在器具中了。领他出来，他站在百姓中间，比众民高出一头，很健壮。看起来如此单纯的扫罗，成了王之后，就成了权力的奴隶。他的信仰也开始变质。最后他竟然做出了荒唐的事情，树林上荒唐的事情。对于扫罗王和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说，作为属灵指导者的撒母耳，在他去世之后，非利士人就攻打过来。扫罗王看到非利士军事的规模感到惊讶，扫罗王好似坐在荆棘丛，感到恐怖，什么也不能做。那时扫罗王找到在因多尔的交鬼的妇人，求他召唤死去的撒母耳的灵魂。撒母耳先知是服侍神的人，没有人可以把与神同在的撒母耳的灵魂召唤出来。如果是人可以召唤的鬼，那么那个鬼只能是让人败坏的恶灵。尽管如此，扫罗王依然恳求招鬼的妇人让他召唤撒母耳的灵魂。结果扫罗王 因着受到伪装的撒母耳灵魂的咒诅，走向了灭亡之路。扫罗王找到接轨的妇人的情景，记录在撒母耳上28:8。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圣经说，那时是夜晚。夜晚不单是指物理上时间的一个概念。扫罗不是不认识神的人，神立他为以色列的第一代王，因此他生活的地方要比以色列任何地方都更有光明，他的生活是比一般的百姓都是一般的百姓都无法想象的辉煌灿烂的。然而他却没有走神所愿的路，导致了悲剧的结果。因为他的灵魂处在黑暗当中，为了拯救人类，以人的身体来到世上的耶稣，只不过在世上生活了33年。他的事工生涯也只不过是3年。当时人们为了听耶稣所传讲的话语和看耶稣所行的神迹，有无数的人跟随着耶稣。他们亲自用眼睛看到了神作为人来到世上所做的一切。然而，尽管人数众多，与创造之后生活在世上的1000亿人相比，那些人只不过是极少的人数。但是在这样的众多的人当中，却选出了12个门徒。可以说，这12个人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是得到恩典的人。其中就包括加利人犹大。他尽管如此蒙了恩典，却选择了背叛的路。耶稣不是一生当中最后一次有人背叛他，他深深感到惋惜地说：“你们当中有人要出卖我。”耶稣是知道谁会出卖他。他说这样的话的意思，实际上是对加利人犹大所说，意思是即使现在要放弃愚蠢的想法。然而犹大并没有回头，也没有悔改。门徒们也没有想到犹大会出卖耶稣。因为犹大一直戴着假面具。他已经有了要出卖耶稣的想法，并且在行动。然而当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人要出卖我的时候，他竟然厚颜无耻的正如其他门徒一样说：“主啊，不是我吧。”耶稣充满慈爱的话语是愿人饱含着愿人悔改的想法。他亲自献上了自己的身体，献出自己的血，举行了分杯和饼的盛宴。犹大却没有回头，犹大按照自己的欲望，为了出卖耶稣，到大祭司长面前时，约翰福音13:30如此见证：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了。那时候是夜间了。圣经见证那时是夜晚，不单是指物理上的时间。犹大虽然曾与创造了光，创造了 天地的耶稣同在，然而他的灵魂已经处于漆黑的黑暗当中。扫罗王和加利人犹大都成了黑暗的人，只能导致悲剧式的结局，因为他们的灵魂与神断绝，与耶稣基督断绝。无论从世上看来生活的多么华丽，也无论有多少人仰望，看起来好似美好的人生，若是与神断绝的人生，就是在黑暗当中的人，更赤裸裸地说，是黑暗的子女。相反，就算这个世界看来再怎么寒酸，尽管没有受人的关注，看起来是失败的人生，只要和神正确的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有福的人生，那么他们才是光明之子。今天的经文很好地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事实。33节，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以前乔迁的礼物当中的一个就是火柴，但是现在没有人送火柴，因为除了火柴之外，也有很多可以点火的工具。在古代，点火的工具是非常珍贵的，有的时候是利用打火石，有的时候是需要摩擦两根木棍，因为点火不容易，所以很好的维持火点着的状态，这件事情就显得极为重要。所以在那个当时，把火弄灭是认为是很羞耻的事情。外出的时候，为了不让点好的火熄灭，至少要把火种放在密室里面，或者是升斗下面。现在耶稣所说的正是这件事。点好火之后，当没有办法的时候，放在密室或者斗里面。但是实际上的火是为了要照亮，点火是为了放在灯台上，让进到房间里面的人可以看到灯亮，帮助人们，便于人们生火。但是耶稣之所以讲灯火的故事，也是为了说明点灯放在灯台上的目的。34节，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更准确的翻译是，身体的灯是你的眼睛。耶稣在此强调眼睛，在我们的俗语当中，也强调眼睛的重要性。说如果身子是1000两，那么眼睛是900两。这里所说的眼睛可以说是指对待主和主的话语的我们的态度和价值观。耶稣说我们的眼睛，也就是看待真理的视线是否正确，也就决定了我们的人生是光亮的，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反之，那我们的人生就是黑暗的。若了亮，希腊原文是 hepros， 是好的意思，也有分明和纯真 的意思。原来这个词是用于航海的词。例如，若要从全罗南道的真岛去往仁川，要向北航行。可是如果向东航行，去往丽水，经过统营、釜山，甚至要背向玉林岛航行，那就是昏花。要去往仁川，要不断向北，经过信安、寻山、泰安，才到达仁川，那就是若亮，也就是朝着一个方向、一个目的、一个视线行进。我们的眼睛要向着主，向着主的话语保持一个方向、一个目的和一个视线。时间越久，我们的生活就越明朗，就在主里面可以享受同被建造的恩典。昏花的希腊语是 porinos， 是饿和生病的意思，是指辛苦和弱的意思。眼睛昏花是指过度使用眼睛，使眼睛的机能减退的意思。说明眼睛，也就是视力不好的状态，有那样的用语，有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眼等。近视是指进入光线，是指光线经过眼睛屈光系统的折射后，焦点没有落在视网膜上，而是在视网膜前面，因此可以看到远近处的、远处的看不清楚。相反，远视是指光线经过眼睛屈光系统的折射后，焦点落在视网膜之后，因此看得清楚远处的，看不清楚近处的。那么散光是指光线经过眼睛的屈光系统折射后，焦点分别落在视网膜的前面和后面，因此事物看起来是重叠的。那么老花眼是因为眼睛因为年纪大了，眼球晶状体力量减退，聚焦的调节能力减退。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眼都是焦点不能准确落在视网膜上导致的结果。我们属灵的眼睛不好，也就是属灵的视力变弱，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焦点落在主和主的话语当中，我们的生活和信心没有落在主和主的话语当中，所以就看不清楚。在主和主的话语面前，却追求自己的贪欲和病态和利己的心，也就是为焦点，也就成了属灵的近视。另外，背离主和主的话语，以世俗的焦点、价值观，也就成了属灵的远视眼。那么以自己的贪欲和病态的利己之心，以及世俗的价值观为焦点，也就是属灵的散光。属灵的近视眼、属灵的远视眼和属灵的散光，时间久了就丧失了与主和主的话语聚焦的能力，就成了属灵的老花眼。耶稣用视力比喻正确分辨真理，也如此见证。35节，所以你要审查，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这个话语首先是对当时在耶稣面前的人们讲的。耶稣医好了不能说话、被鬼所附、不能说话的有残疾的人，而法利赛人和文士却认为医治的事件不是神的作为，而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有人求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嘲笑戏弄耶稣 关于这个部分，通过之前三周时间，我们已经详细查看了。主对他们的回答有多么美好，有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法利赛人和文士是一生与话语一同生活的人们，然而当他们看到真理的实体耶稣，却否认耶稣，拒绝接受耶稣。他们想要聚焦，是表面上来看是神的话语，实际上他们是以自身，以弥赛亚像为焦点，看到的话语是从祖先留下来的传统和借着他们想法书写的话语，并没有以主为焦点。并没有借着主的话语递到自己，生活中的黑暗并没有褪去。我们也正是因为告白要爱主，要以主的话语为焦点，才到了今天的位置。如此，我们的内心岂不是黑暗吗？我从中学三年级开始戴眼镜，到那时，几乎那之前没有学习。到高中入学考试才开始学习，看一些平时不看的书，眼睛好像受到了惊吓，原本1.2的眼睛视力急剧下降。原来在教室最后的位置也可以看到黑板，但是那个时候就看不清楚了，看事物也有些重叠，看世界看起来有些模糊，日落黄昏视力就更差了。之后第一天戴眼镜的时候，日落黄昏的时候看起来周围非常的明亮清楚，事物也没有重叠，好像是另外的世界了。然而还有从第一天戴眼镜开始，还有看世界就更加不同的日子。高中一年级的时候，迎接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承认我是无法得饶恕的罪人，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就是为了我。那是发生在我当时去的教会的一个小房间里面。那天在那小房间里出来的时候，透过礼拜堂的窗户向外看，比第一天戴眼镜的时候所看到的更加的清楚。记得那时我自言自语说：神啊，世界为什么这么美好？与扫罗王和加略人犹大不同，与神有正确的关系，对于用真理缔造自己的人们而言，黑暗反而成了更确切经历神作为的通道。蒙神呼召离开本乡亲戚和富家的亚伯拉罕，神应许他要成为大国。对于渐渐老去的他而言，虽然没有一个儿女，在漆黑的夜晚看到天上无法数算的星星，再次确认神的应许，神将给他如此多的子孙。另外，东方的博士们也因为看到了星星，见到了诞生的婴孩耶稣。承载着使徒保罗去往罗马的船遇到了有拉格罗狂风，漆黑的夜晚持续了14日，船上的人们 不仅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抛向了大海，并且在那期间没有吃什么。他们感到恐惧、挫折、绝望，甚至丧失了生存的希望，只不过是在等待死亡的时间。那时使徒保罗对人们这样大声说，27:22-25，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上，唯独世上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真是令人感到激动的鼓舞人心的话语。人们受到黑暗的压抑，感到恐惧的时候，使徒保罗在黑暗当中仍然与神交流。对于与神有正确交流的人们而言，黑暗不再是黑暗。尽管航行在漆黑的大海上，只要有引导船的灯台，黑暗反而成了更突出灯台的工具。神的话语，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都是永远的灯台。斯凯城堡，梦想着在宫中崭露头角的人们，总有一天将处于黑暗当中，因为他的生活没有与神相关。因此，这样的人不能在主里面同被建造。然而，渴望神的城、神的国的人，虽然在世上无法过华丽的生活，但是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神的话语可以缔造自己，也可以与神同被建造。因此，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天父，回顾我们过去的岁月，梦想着天空城堡而生活。通过多次的经验，我可以知道马上就会垮掉，好似自我催眠，以为别人虽然不行，但是我可以，并且为此到处奔波，竟然不知道与神的关系断绝，不知道我们的生活渐渐变得黑暗，错误的以为只要完成了这个城，马上就可以回归到神那里。此刻再次铭记，因着与神断绝关系的生活，没有以神的话语为目的的生活，就是属灵的近视眼、属灵的远视眼、属灵的散光，最终只能成了属灵的老花眼。求神让我们都在主里面与主的话语同被建造，再也不要在黑暗里。如此，让我们这一周、今年一年、余下的一生当中，都生活在光明当中的恩典。天父，本周春节期间，有些信徒们回到家乡探望亲人，求神使家族成员彼此不要比较谁的天空城堡更大、更高。求神帮助我们脱离这种愚拙， 在家族成员一同献上的礼拜和交流当中，愿有神的城、神的国在至上，也愿充满喜乐。还有家人不知道永远生命之光的，为他们处于属灵的黑暗当中而感到惋惜，借着节日恳切希望有神的作为，愿我们都成为如此心境的神的儿女。愿家人当中都有行在光明当中的恩典。迎接春节，由于各种原因，有的教友与家人的关系疏远了或者断绝了，求神怜悯，使他们经历关系恢复，经历神作为的神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